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多国调升黎巴嫩外游警示，几间航空公司已经暂停航班。美国在星期日之前将会继续提供以色列撤侨专机。亚萨医院受到空袭，哈马斯同真主党策划对抗以色列。普京同习近平在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会晤。欧洲议会批准追加530亿美元助乌克兰重建。瓦肯色州担心国安，命令先政达卖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为了报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袭击，对加沙走廊发动猛烈空袭，同时亦都积极准备进行地面战。北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亦都对以色列蠢蠢欲动。由于黎巴嫩的安全局势不可预测，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美国政府人员的家属和部分非紧急人员暂时离开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加沙地带一间医院在17号发生爆炸，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引发中东地区大规模抗议。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已经爆发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17号调整黎巴嫩的外游示警，由3月发出的3级提升到最高级别4级，并且向美国公民表示避免前往。法国亦都敦促公民避免前往黎巴嫩。几间西方航空公司亦都已经暂停航班。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和澳洲都对黎巴嫩发出外游警示。以黎巴嫩为据点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一样，背后有伊朗撑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和以色列已经发生一连串针锋相对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至少在这个星期日之前，国务院将会继续提供由特拉维夫飞往欧洲的专机，帮助美国人离开以色列。美国国务院表示，在这段期间内会提供超过5000个座位，不过航班起飞时候的载客量通常低过一半。而在之前，美国国务院只是承诺在星期四之前提供专机服务。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增加了飞往雅典的航班，并且安排更大型飞机容纳更多想由以色列回国的美国人。国务院表示，已经有3000名美国公民向该部门表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成功离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等公司都暂时停止了直飞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火持续燃烧，亚沙阿里医院17号受到轰炸，造成几百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表示，他对加沙一间医院受到轰炸导致几百人丧生感到震惊，并且严厉谴责这个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轰炸规模前所未见，并且严厉谴责这次袭击行动。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1400多人死亡。哈马斯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政治局负责人哈迪坚称，他们在行动之前没有通知盟友真主党。即使是这样，他说这两个团体持续合作，并且强调真主党现在正准备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大型战争。他这段发言令外界更加担心，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这场中东冲突恐怕会扩大到两条战线，并且将黎巴嫩卷入其中。法新社报道，真主党17号呼吁民众响应愤怒日示威，谴责加沙走廊一间医院受到空袭，酿成至少200人丧生，同时数以百计的示威人士聚集在法国和美国大使馆抗议。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阴影下，中国18号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礼，一些参与开幕礼的西方国家代表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之前离场，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当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普京进行单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向双边贸易额共同确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迈进。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一带一路，美国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增加到300亿美元以上。拜登政府向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月来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多边计划的美国公共和私人资金金额有所增加，超过五月份宣布的300亿美元。美国这一项在未来五年内为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计划，叫做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 PGI，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对手。七国集团成员国已经承诺到2027年筹集4000亿美元。欧洲议会星期二投票通过决议，支持欧盟将会在未来4年内额外提供53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重建因为俄罗斯入侵而支离破碎的乌克兰。这一项议案由欧盟委员会在6月提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拨款和贷款，作为欧盟2024至2027年长期预算的一部分。这个结果意味着现在可以同欧盟成员国就乌克兰贷款的最终细节展开谈判，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填补财政不足。一旦投入运作，欧盟对乌克兰的多年财政承诺总额将会超过1060亿美元，令布鲁塞尔成为基辅的重要支持来源。美国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而在国会遇到阻力，但是目前为止已经承诺提供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批准了11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三月份，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的长期重建总成本会超过4010亿美元。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越来越多美国各界审查外国土地拥有权。星期二，亚肯色州命令先正达公司在2年内出售该州的160英亩，即是65公顷的农田，因为这间公司是中国人拥有的。这项命令是亚肯色州根据今年通过的一项州法律下达的。该法律禁止某些外国机构收购或者持有土地，咁系该项州法律嘅首次执法行动。中国对美国农田嘅拥有权日益受到各州政府同公众关注。除咗亚肯色州之外，佛罗里达州、德萨斯州、维珍尼亚州同埋南达科他州等共和党领导嘅州份已经展开咗州一级嘅立法工作，加强控制外国购买土地。今年五月，拜登政府提议加强控制外国购买土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名单里面增加8个军事设施。根据联邦公布通知，一旦最终确定在这些新增地点的100英里范围之内，任何非例外房地产购买或者租赁都将会被视为是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涵盖交易。
星期二，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市一座医院遇袭，造成約500名巴勒斯坦人喪生之後，引發各界齊聲譴責。而以色列軍方當日否認轟炸該座醫院，指控加沙的恐怖分子是這起悲劇的真兇。綜合路透社報導，這個是以色列連日空襲回應巴勒斯坦發動襲擊以來死傷最嚴重的單一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二说，以色列国防军操作系统分析指出，这个是加沙恐怖分子发射一连串火箭之后，经过阿里阿拉伯医院附近时击中了它。我们掌握多个来源的情报显示，伊斯兰圣战组织必须要为发射火箭失败之后击中加沙医院负责。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亦都表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攻击加沙医院是加沙的野蛮恐怖分子，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那些残酷杀害我们孩子的人亦杀害他们自己的孩子。星期二，美国军方下令将2000名人员部署到中东地区做好准备。5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 部长奥斯丁正透过下达准备部署命令，将人员和一系列单位置于加强战备状态，以便能对变化中的中东安全情势迅速做出反应。不过声明强调，目前尚未做出部署任何部队的决定。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亦都表示，美国让部队做好部署的准备，实际上是为了发出阻吓信号。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场冲突升高和扩大，目前亦都没有让美国士兵在以色列地面作战的计划或意图。柯比强调，白宫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伊朗有进一步参与这一场冲突的迹象。星期二，德国总理索尔茨到访以色列，向这一个受哈马斯攻击的犹太国家表达支持。而索尔茨出访特拉维夫之后，亦成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袭击以来第一位到访以色列的外国领袖。索尔茨在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描述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婴儿、强暴妇女的暴行之后，神情严肃地表示，这一些让我们的血液凝固。他说，这个是朋友遇到困难时的拜访。此刻德国唯一的位置就是站在以色列的身边，以色列的安全就是德国国家的利益。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往，德国对以色列有特殊的历史责任。索尔茨这一番话亦都表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外交的核心重点。当日除了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外，索尔茨这一次出访的另一目的是防止冲突扩大到整个中东区域。他以严厉的语气警告伊朗不要卷入战争。针对布鲁塞尔近日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星期二表示，瑞典近代从未面临过好像而家如此严重的安全威胁。今个礼拜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街头发生两名瑞典足球迷丧命、一人受伤的枪击事件。布鲁塞尔警方星期二已开枪击毙犯案的涉嫌人。克里斯特森星期二向记者说，这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一个是一次恐怖攻击，针对的是瑞典和瑞典公民，仅仅因为他们是瑞典人。他表示，他正感到无法言喻的悲伤。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亦都表示，伊斯兰恐怖主义正是卷土重来，并对所有欧洲国家构成威胁。马克龙说，我们看到今个礼拜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憾事，这一种伊斯兰恐怖主义正是卷土重来。而事实上，我们都很脆弱，所有的欧洲国家现在都十分脆弱。星期二，美国、日本和韩国负责北韩事务的代表共同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一场磋商会议。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特别在会议中就北韩以武器向俄罗斯换取的支持表达担忧。韩联社指出，金星容当日和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廉博恒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进行一次磋商。金星容指出，北韩近期向俄罗斯输送超过1000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此举不仅危险，亦延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残忍战争。金星容说，取得这些武器和军需品的俄罗斯究竟向北韩提供什么回报，让我们深感忧心。他强调，美国并不敌视北韩，只专注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然而，这一种广泛的军事合作，不 不仅弱化国际核武的非扩散体系，亦威胁到国际稳定和国防安全。根据国防部星期二释出的多项画面，指控中共军机过去几年在东海和南海的胁迫和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就进行了近200次拦截。五角大楼呼吁中共应停止这一类行动，来到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当日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在记者会上公布五角大楼释出的新解密照片和图片，显示共军军机的胁迫和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与日俱增。他举例指出，一架全副武装的共军战机以每小时数百里速度接近美国军机，距离仅30英尺远，并在这样的狭窄距离内停留15分钟以上。今年5月，一架共军军机亦飞到美军军机前方，导致美军军机被迫飞过其尾流。瑞特纳强调，美军不会受到这一类阻吓或胁迫，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安全和负责任的飞行，持续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